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嚟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转世轮回节目。我系主持人释明。时光荏苒，却有光阴似箭。时空交错，历史系由无数个巧合、偶然同必然组成。你系边个？佢系边个？我又系边个呢？让我哋先嚟睇睇，分别生活喺东西半球，据说生于1572年，死于1625年嘅两个人。爱德华·托宝塞于1572年出生，并受洗于肯特郡嘅七丈树市。喺1587年，佢作为施舍进入剑桥嘅基督学院学习。施舍指在学习期间接受某种形式的帮助的学生，例如膳食、较低的费用或住宿。在某些情况下，他们以从事指定工作的方式回报这些帮助。他是在1591年或1592年获得学士学位毕业，是一位英国神职人员和作家。他是以动物预言而闻名。他在1607年著作的《四足兽史》和在1608年著作的《蛇史》，这两本书在1658年一起重印，为四足兽和蛇的历史。托宝塞的著作长达1100页，是讲述了关于真实动物的古老而奇幻的传说，以及关于神话动物的报道。他的作品主要因其详细而生动的插图而被人们所记住，包括被称为雕立的犀牛的著名图像。插图中的狮子有着人类的表情，悉心打理的鬃毛，并展示了托普塞所相信的，就是动物是具有人类内在价值和道德品质，以及对人类的仇恨。狮子是西方文化中最有名的动物之一，它让人想到勇气、力量和王者风范。但有人并不相信狮子有着对人类的特别仇恨。在基督教中，狮子可以是善，亦可以是凶，但不论怎样，好坏都代表着权威和力量。从剑桥基督学院毕业后，托普塞可能还获得了硕士学位，然后开始了在英国教会的职业生涯。他曾担任苏塞克斯郡东霍斯利的第一任教区长，随后成为奥尔德斯盖特圣博托尔夫教堂的永久牧师。他著有宗教和道德主题的书籍，包括《宗教的奖励》和《时代悲歌》等。这本书的宗旨是讲述教会神职人员被召唤职业的希望是什么，他们所处的境况的尊严，以及宗教为我们的灵魂准备的奖赏又是什么。《时代的悲歌》一书，则是在各种报道和打坐场合为晓先知约珥的论述。约珥是一位古代以色列的先知，他的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神。约珥书是旧约的一卷书，记载了先知约珥对灾祸来临的警告，描述了耶和华的来临、预言美好结局等等，主要是以尸体写成，因此包含了尸体必须的韵脚和对句，写成的神语亦让人感受到丰富的意象。圣经所注重的是书中的预言信息，而非执笔者本身。因此这本书一开始就提到耶和华的话临到比土尔的儿子约珥， 圣经对约珥嘅生平就只有呢一啲简短嘅叙述。有学者们推断，约珥书嘅写作时间从早于公元前800年至大约公元前400年。托保塞生活嘅年代属于14世纪到16世纪，系欧洲文艺复兴从兴起到高峰嘅年代。呢一场文化运动以复兴古罗马为名，实际上系一种彻底唔同嘅新形态文化变革。佢展开咗对古典文化嘅重新学习同承袭，亦打破咗希腊同罗马嘅古文化。佢喺绘画、教育变革、人体结构、化学、天文技术同科学知识等等方面，推动咗近代科学嘅发展，亦打破咗神权时代开始强调人。文艺复兴运动使人们开始从专注于对神嘅信仰，转为专注于现代生活嘅质量。文艺复兴唔止系在于追求复兴，而系带上咗隆重嘅研究科学同探索创意嘅心态。米开朗基罗得益于人体解剖研究同善于透视学嘅创作，而达芬奇嘅多方向嘅自然同科学研究，都是那个时代的最高代表。同一个时期，在欧洲的人民气息浓郁、艺术蓬勃发展的时代，东方的中国正处于明朝末年。明末有一位君子叫杨涟，他同托保塞同样出生于1572年，死于1625年。杨涟是当时著名的谏臣，他被誉为东林六君子之一。他5岁就学外术，非常的聪慧，睇书睇一次就能背落嚟，私塾先生都啧啧称奇。万历35年，即1607年，杨涟高中进士，初任常熟知县，被举荐为全国廉吏第一。他入朝廷担任兵科给事中的官职，他为人光明磊落，不肯奉承权贵。当时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已多年不见朝臣，谢贵妃与外朝的官吏多有勾结，离间神宗和太子朱常洛即明光宗的骨肉之情。明神宗病危时，唔顾郑贵妃权势，杨涟力主太子朱常洛进宫服侍神宗。光宗即位后登基4日，登基4日就一病不起。当时宫中纷纷传言话，朱常洛嘅病系因为郑贵妃进献8位美人，致使朱常洛身体亏损。又唆摆中官崔文星落泻药，使他的病情加重。杨涟听到这些传言，深为朱常洛担忧，决心清除谢贵妃对朱常洛的威胁，于是就联络朝臣，他们一起请郑贵妃移宫，将他从光宗身边赶走。他亦极力反对郑贵妃求封皇太后以正宫位。在光宗病重的时候，杨涟力陈他的过失，得以获光宗召见，于是接受顾命大臣的委任。天启5年，即1625年，因反阉党以揭子魏忠贤，杨涟因此被诬陷，历经敲打，他惨死狱中。在历经钢针凿刷、铜锤击胸、肚袋压身、 铁钉冠耳等毫无人性的酷刑之后，已经处于濒死状态的杨炼，他咬破手指写下了一篇绝命血书。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，回来继续讲轮回转世的思考。节嘅节目，下面就系《绝命血书》现代汉语嘅翻译，系咁样写嘅：杨炼如今将死于玉帐之下，一片痴心嚟报陛下，因为耿直而被奸人仇视，豁出性命，唔再有乜嘢嘅挂念。面对阉党专政，我唔愿好似汉代张俭咁样到处逃亡，亦唔愿好似东汉杨震一样服毒自尽。惩罚同恩惠都系天意，行仁义一生喺奸人当道嘅世道，最后死于诏狱。呢、这个唔能够讲系死得其所，因此我对天无憾，对人无怨，只因我身担御史的职责，曾经受过先帝顾命。孔子讲过，被托付幼主和国家政事的人，面临生死关头而不能够动摇屈服，坚持了这些的信念，身后就面对先帝在天之灵，无愧于二祖十宗天地同千秋万世啦。念及呢一度，除咗大笑，仲系大笑。刀斧交加，又能将我点样呢？我杨炼即使粉身碎骨、尸功瘀蚁，亦心甘情愿。但愿国家强固，圣德光明，海内长享太平之福。这些都会被人斥为痴愚的念头，但我至死不改。在1628年，杨炼获平反，因他刚直不阿，坚持真理，主持正义，忠言敢谏，被史家评为为人磊落负其志。茫茫人海，我哋究竟为咗啲乜嘢？系嚟呢一度品尝苦乐，谱写文化。我哋对宇宙真相嘅理解力，远远超出后天观念俾我哋建立嘅束缚。只要我哋自己敢于向神敞开心扉，喺嗰一世嘅人生舞台上，杨炼演出咗东方忠义之士苦心部主的一场大戏，而托普赛则演绎了西方信仰者潜心著书、相对平静的一种生活。不知杨炼和托普赛的下一世各自去了哪里，后来的他们是否演过国王、将帅、商人和诗人，是否做过和尚、道士、喇嘛或者艺术家？如果他们再度同时代出场，他们演绎的人生又是不是依然不会发生轨道交叉？茫茫人海，我们的研究又是为了什么？来这里品尝苦乐，谱写文化。 人生大舞台，人人都有来世前选定嘅角色，每个人嘅戏份都构成历史嘅一瞬。历史嘅瞬间就好似恒河沙数，经历咗漫长岁月嘅轮回辗转，扮演过林林种种嘅贵贱是非善恶角色。我哋走到今日，无论年龄、肤色、职业，我哋其实都系古老嘅灵魂。我哋对宇宙真相嘅理解力，远远超出后天观念俾我哋建立嘅阻碍。只要我哋自己敢于向神敞开心扉，下面同大家分享故地重游忆前生嘅真实故事。7日嘅假期好长，圆圆同爸爸妈妈一家三口到南方某地去旅游。呢一次嘅主要目的地系一位抗委女英雄嘅故宅，里面有好多女英雄嘅生前使用嘅物件。爸爸妈妈希望圆圆长大后要有担当，先至会选择呢一个地方去旅游，亦想通过旅游让圆圆明白，女孩子亦要好似男孩子一样，长大咗要有一番嘅作为。本来活泼嘅圆圆一路上几乎冇讲过嘢，佢喺度沉默，好似有咩心事一样。问佢点解，佢只系话心里好难受，总系想喊。女英雄嘅家唔系好大，却好干净，只系少咗女孩子应该有嘅嗰啲千秋之类嘅物品，而系多咗一啲兵器、大刀、长矛同利剑。圆圆摸着刀剑喺度发呆，妈妈问佢：你点样啦？佢话呢一啲嘢好似都系自己以前用过嘅，妈妈以为系佢开玩笑，亦冇多讲啲乜嘢。圆圆走到后堂，喺一个石凳下翻出来一枚袖箭，因为时间久远，袖箭已经变得锈迹斑斑。圆圆问妈妈：你仲记得呢个系我10岁嗰年爸爸送俾我嘅生日礼物吗？圆圆妈妈心里颤，似乎翻返去嗰段惊心动魄嘅日子，自己嘅好多记忆亦开始恢复。明朝时期，沿海流寇作乱，经常骚扰附近嘅村民。圆圆从小便拜师学艺，佢立志要保卫家乡同亲人。喺佢16岁嗰年，首次参与抵御流寇嘅战争，因为作战勇猛，被推举为首领。流寇知道之后，喺圆圆外出作战嘅时候，洗劫咗佢住嘅村。圆圆嘅爸爸为咗掩护百姓撤退，被流寇杀死。佢妈妈因撤退及时得以保命。后嚟流寇被剿，圆圆嘅指挥官镇守一方，佢妈妈亦跟随佢一起居住。喺第一次战争中，圆圆中咗埋伏，被毒箭射中身亡，当时佢只有32岁，佢妈妈就一个人回到家乡，直到60岁嗰年无疾而终。圆圆母亲记起咗好多当时嘅情景，佢指着正当摆放嘅一啲古文物，对圆圆话：嗰只银簪就系你爸爸当年送俾我嘅结婚信物。佢母女两人见到就相拥而泣。呢、这个时候，圆圆父亲从后面走入嚟，佢呆咗一下，竟攞起嗰支针插喺母亲嘅头上。 就讲咗一句：我哋都翻嚟啦。江口管理员入嚟，话俾佢哋知文物系唔可以乱动。母亲呼召咗一声，就将簪放翻原处。喺翻屋企嘅路上，爸爸特意买咗一支同嗰支相似嘅簪，送俾咗妈妈。历史上嘅名人其实都系大法弟子曾经嘅转生，跟随师傅开创过人类嘅文化。如今佢哋三人都已经得法，想起过往种种，仲系有啲感慨。圆圆仲发现身边嘅亲人、朋友同同学，大多都系嗰一世一起打仗嘅将士，呢一世亦等着大法弟子讲真相嚟救度。往事悠悠，转眼几百年过去，宇宙正法已经开始，世人都喺度等着救度。沉睡嘅世人亦系喺度迎接最后嘅机缘，放下转瞬即逝嘅名利，选择自己真正嘅未来，呢个先至系今世应该做嘅事。今日就分享到呢度，多谢大家嘅收听，我哋下周同样时间再会。